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弟弟》。铜锣湾、旺角街头、观塘区花市、西环海边、消失的启德机场和天星码头钟楼。当你听到或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是不是也和我一样马上联想到香港呢？翻开陈慧的小说《弟弟》，依山傍海的香港，弯弯折折的街道，步调快速，作风明快的香港人性格，还有百年来老中青三代的生活样态，例如说家庭伦理、饮食节庆、人间感情、社会事件、流行的影视、音乐、书籍等等，都随着他的文字进入我们的脑海中。书中这些画面鲜明的场景和鲜活的描述，使我读着读着，脑中突然冒出《清明上河图》中一个一个微小却又非常生动的古人。而且呢，陈慧的文字不仅带出二维的人物与场景，还烘托出另一个层次，那就是情感、思考、理想和价值。这是时代洪流之下的小人物心情，也是对于香港这座城市眷恋难忘的记忆。弟弟的故事从姐姐谭可意出发，透过她的视角描述了谭家姐弟与他们的父母这个四人小家庭在1997年以后的生活历程。谭家原本是风平浪静，日子过得像是情境喜剧一样的欢乐之家，却渐渐的在家人之间出现了情感和理念上的分歧。我们可能会想，这应该是天底下的每一个家庭多少都会发生的事情啊。可是在97回归之后，香港的政商环境、法治架构都转变了，而这些转变所引起的社会抗争却是属于香港真真实实的伤痛。陈慧笔下谭可意的弟弟谭可乐，就是挺身参与社会运动的许多青年中的一位。这个在谭可意眼中从小体贴、有礼貌、品学兼优的弟弟，因此成了某些人眼中不懂事、让人无法理解的年轻人。但是该怎么说呢？你看到的事跟我看到的事，在我们彼此的脑海中所呈现的画面会是相同的吗？就像故事里写到，谭家的父亲看了电影《无间道》很多次之后，他所领略到的是好人都死光了。我对于这段描述印象特别深刻，忍不住也扪心自问，《无间道》这部电影要说的就只有这样吗？弟弟这本小说一共有40个篇章，每个篇章大约有2000字上下，并且都分别有三个小段落。这本书虽然不是大部头的书，却能很利落也很具象的让读者明白谭家的每一个人在这二三十年之间的转变。这也难怪，因为作者陈慧本人是横跨影视、广播和文字的创作高手，他讲故事的方式完全不累赘，不用特别耍花腔，只是在某些地方画龙点睛， 就能打中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有声书的听众还可以听到陈慧用粤语朗读《我的家乡》这一章。如果你刚好也有纸本书，我很建议大家可以和有声书对照着聆听，会是很特别的体验。录音《我的家乡》这一章时，陈慧特别问我，希望他照着文本朗读还是口语一点呢？我直觉地回答他说，嗯，我觉得口语一点好。他当场就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微调。没想到正式录音的时候，我一边读稿一边听着他的声音，竟然不自觉地掉了眼泪。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也许是因为他那暖和的声音透过他的母语粤语传达出来特别的有感情，也因此打动了我的心。弟弟有声书的朗读者是第一次录制小说类有声书的静好听声音主播王怡珍，他在旁白和对话所做的声音切换，还有自然顺畅地说出我们刻意保留的粤语用字遣词，都让我觉得很喜欢。不止这些，怡珍也很能掌握这本小说字里行间的幽微情绪，有时一句话稍微加快语速或是放个顿点，听起来就特别有味道。弟弟这本小说的扉页引言写着这样的两句话，他出发找最爱，今日也未回来。这是香港歌手谢安琪的歌《佳明》里面的歌词。我心想，陈慧是把这些出发找最爱的年轻香港人都当成他所珍惜的弟弟妹妹了。虽然对香港来说，那事、那人、那景、那城都逐渐流转替换，但是陈慧还是透过书写留住了一些珍贵的极光片语。况且时代的转轮仍然继续转动着，只要心中还拥抱着信念，或许有一天这些年轻人会找到最爱。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静好听声音主播王怡珍所诠释的弟弟。
弟弟，作者陈慧，木马出版，由王怡珍为你读书。他出发找最爱，今天也未回来。出自佳明。你以为在看情境喜剧，其实那是我家。之一。1997年6月25日，我第一次失恋。当时我12岁。是的，我是记恨的人。记恨的人记性不一定就好，还看那日子如何升值心中。1997年6月25日，星期三，班主任特别为6年级同学办欢送会。我预备了礼物给黄乐轩，是王菲的玩具 EP。因为里面有一首歌叫《约定》，我要向他表白。黄乐轩收下，什么也没说。然后我当时的死党刘佩芬送给他一本刚出版的 GTO。我肯定黄乐轩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 GTO。可是我看着他接过了漫画，眉开眼笑。接下来就是黄乐轩告诉刘佩芬，他跟他报读了同一所中学。哦，我明白了。正常情况下，恨死刘佩芬和黄乐轩的我，半年后应该就不会记得那一天究竟是几月几号，更遑论是星期几。就算勉强能记住是发生在6月的事情，都只因为那是学期结束的缘故。记忆的关键 使接下来发生了更重要的事情。我泪眼婆娑离开了欢送会，没人追出来。爸爸来接我，我一路上哭着随爸爸去了医院。失恋不是急症，只因为妈妈临盆待产。我和爸爸到达的时候，护士说已经生了。爸爸陪着刚从产房出来的妈妈，我随着护士到了育婴室。一室的出生婴儿哭得震天，我有些担心会吵醒弟弟。只见他打了个呵欠，果然醒过来了。转头看见我，竟是咧嘴笑。我看着这粉嫩的弟弟，心里说不出的欢喜。我问爸爸，叫他可乐好不好？当时我真的以为黄乐轩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我是谭可义，他是我弟弟谭可乐。我永远记得1997年6月25日，那是我失恋的日子，那是我弟弟出生的日子。之二，打从一开始我就喜欢谭可乐，我爱我弟弟的一切，其他婴儿都是霸道的，吵得不得了，谭可乐他哭起来却是叫人心疼，那声音微小而震抖，一下一下，好像一口气都回不过来似的，仿佛你不理他，他就会像路边雏猫一样孤单的死掉。爸爸拍下很多我穿上中学校服抱着可乐的照片，从襁褓到可乐的脊骨撞起来，能坐在我的臂弯跟我面贴着面。爸爸把这些照片冲晒成黑白的，我和可乐盯视镜头的样子，就像镜头后的人是聒噪的游客，打扰了我和弟弟平静的原乡生活。我和可乐之间的亲密跟很多姐弟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抢玩具和食物，我们不会争吵打架。我比他长12岁，我怎么能不疼他呢？还有就是，我那时候刚升上中学，打从学校所在、同学、老师、课程内容以至我的表现都不是我想要的。比较合薪水的只有校服的样式。核心水是粤语说法，就是核心意的意思。每天在学校里就等着下课铃响，十次下课铃响过后就可以回家见到可乐。可乐看着我的神情说不清楚，仿佛他都明白似的。他还会用小手轻轻碰一下我的面庞，就像他真的知道我在学校里过得有多不痛快。然后我会发现他又有了微小的变化，就是又长大了一点点。那段日子里，能让我放下学校里的挫折，在我的生活里还能赋予意义的，就是跟可乐在一起。妈妈也是我和可乐亲近的原因之一。在可乐一岁半之前，妈妈让我以为坐月是一种病。她染了这种病一年有多，病症就跟重感冒一样，一天到晚都在睡，一脸的累和厌世。他都拒绝抱可乐。于是我每天放学回到家里，就是抱着可乐。吃喝玩乐做功课都是抱着可乐。后来上街买东西也会抱着可乐。爸爸会莫名其妙用力拥紧抱着可乐的我，然后说，谢谢你。我记得我曾经问爸爸，你是不是哭了？伤感的爸爸和懂事的我都会把对方吓怕，于是我们就大声地笑着打哈哈。我很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脸埋在可乐小小的怀里，大力地吹气，可乐一定会叽叽笑，我乐此不疲。爸爸说我就像某种气体上瘾症的患者，我们如此营造了欢乐之家的氛围。我记得大概是弟弟满月的日子，来了个亲戚，才进门就嫌房子里都是弟弟的奶膻味。我一直瞪他，甚至跟他斗嘴。我说弟弟是香的，最后把他轰走。爸爸要教训我，说我护着弟弟他能理解， 不过，八八八八，我打断爸爸的废话，我说你搞错了。我理直气壮，我真心觉得弟弟是香的。我跟谭可乐是一见钟情，我是相信一见钟情的。之三，忽然有一天，妈妈的坐月病不药而愈，她没在整天蜷在床上，却是一天到晚抱着可乐往街上跑。我很不高兴。妈妈带着可乐上街就是购物，她买回来很多可乐穿了两个星期就不合身的衣物。我不是生气她买东西给可乐不买给我，而是她竟在买这些不实用的东西，爸爸会跟她吵。可乐很敏感，他们吵架，她会把脸埋在我怀里，阴阴的哭。每逢可乐这样哭，我就格外的心疼。然后他们闹离婚，爸妈从来没亲口跟我说过他们要离婚，只是爸爸天天晚上在厂里睡，而厂里根本没加班，金融风暴嘛，好不好？你骗谁？妈妈就老是在我面前嘀咕，要不是你，我早就跑掉，就是在埋怨我的意思。请问我什么时候防着你逃家了？为什么都是我的错？又会跟可乐说，你乖，妈妈到哪里都会带着你。爸妈以为我的智商和推理能力跟他们一般低，我决定先下手为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竟然有点喜闹剧的味道，那是爸妈和我都始料不及的。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